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4月5号，公元2006年6月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达赖喇嘛呼吁要以忍耐与中国相处。西藏人民议会召开14届一次会议，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宣誓就职，著称西藏14女歌尼中的2名政治犯流亡印度。93运动举行第6届电脑班培训结业与新届开学典礼。6名藏人在印度边境遭到尼泊尔警方拘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呼吁要以忍耐同中国相处，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布鲁塞尔媒体消息，正在欧洲比利时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三表示，所有支持者要以一颗忍耐的心与中国政府相处。达赖喇嘛再次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使西藏独特传统的宗教和文化得以保存的西藏高度自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三应邀在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中发表讲话时表示，西藏问题最终获得解决，中国的国际形象将会得到公认。达赖喇嘛说，中国的经济正在蓬勃发展，而西藏一直处于封闭的地形状态，相对而言非常落后，因此西藏需要现代化的发展，而西藏保留在中国的管辖范围内将有利于更好的经济发展。达赖喇嘛同时与世界各教派领袖、欧盟和比利时的官员举行会晤时，详细介绍了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最近的谈判进展情况。达赖喇嘛强调，虽然西藏现在得到一些发展和进步，但是在实质意义上，我们更需要600万西藏人民真正受益的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达赖喇嘛说，去年我们与中国政府举行了第5轮会谈，双方间的关系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西藏独特的文化产生着浓厚的兴趣，这将有利于西藏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达赖喇嘛还强调，西藏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需要长久的等待，因此呼吁所有支持者要以一颗忍耐的心与中国政府相处。达赖喇嘛最后呼吁欧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继续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人民议会14届一次会议于今天星期四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召开。来自印度、尼泊尔、欧美地区的西藏议员们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与各部门部长出席了今天的会议。新当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嘎木群培在会议开幕式上宣读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新一届议员们的致函。
当日的县委的出版，那选举对三班民众还是团结本地。
函中祝贺14届一次议会隆重召开的同时指出，本届西藏人民议会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具备现代教育文化的年轻议员。当今西藏流亡政府实行的是符合民主体制的制度，因此希望每一位议员要肩负起应尽的责任，为藏人社会推广更全面的民主体制而付出贡献。韩中指出，过去的将近50多年里，流亡藏人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发展，然而内部难免还是会存在一些分歧和纠纷，希望新一届议员们抛开自身利益，为未来的西藏肩负起责任，支持中间道路的立场，来促进藏中问题得到圆满解决。韩中最后还祝贺14届议员们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在今天召开的14届西藏人民议会一次会议上，议员们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颁布的法令进行了讨论，并且就部分议员所提出的 有关修改流亡藏人宪章和旧条文以及修改后条文的个人议案举行了讨论。从今天星期四开始，在达仁萨拉召开的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一次会议将于明天星期五圆满闭幕。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宣誓就职，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今天星期四，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康金基兄西藏人民议会会议厅中，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在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前宣誓就任。来自各教派、区域以及欧美等的新当选的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所有议员，本周二在代理议长甘木全培前一一宣誓就任。之后，议员们以秘密投票的形式选举产生了两名议长候选人，分别是位于达仁斯拉的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前任议员甘木全培和新德里西藏人民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前任议员边布次仁。在选举议长的过程中，除了一名议员投弃权票以外，各自支持者票数相同。由于双方立场坚定，经过共计四次选举，双方以21票对21票仍保持相同的票数，没有分出胜负。昨天星期三下午，议员们按照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的建议，最后决定让两名候选人在5年的任期内先后担任2年半的议长职务。这是历届西藏人民议会首次出现的分期制议长任职制度。在副议长选举过程中，前任副议长杰热卓玛女士再度以27票当选为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今天星期四，新当选的正副议长在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前宣誓就任。
啊，刚刚去表示一吧。
表明嘛，几多天做几？
表明嘛，几多天做几？
操作了点情况了吗？
他们一致宣誓将遵守西藏人民议会各项制度和宪章，并将为全体西藏人民和未来西藏事业付出贡献。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著称西藏十四女歌尼中的伦柱萨摩和仁增曲季日前流亡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翻越喜马拉雅山脉逃出西藏的两名女政治犯目前正在期待着接受身心的治疗，并且在流亡生涯中获得学习的机会。仁增曲季13岁时在拉萨修色寺出家为尼，于1990年八月份，24岁的他同修色寺的5名尼姑一起，在西藏首都拉萨八角街从事西藏独立示威游行时，遭到中共拘捕，并且判处7年有期徒刑。1993年在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中服刑的他，与其他14名女尼偷偷录唱、赞颂达赖喇嘛和西藏自由的歌曲，被加刑5年，在监狱中度过12年的岁月。村柱萨摩曾经是拉萨尼琼日寺院的尼姑。1990年八月份，他同拉萨尼琼日寺院和格日寺院的12名尼姑一起，在拉萨诺布林卡学顿节仪式上从事西藏独立示威抗议时，当场被捕，之后判处4年有期徒刑。1993年在狱中录唱西藏自由歌曲后，被加刑5年，在监牢中度过了9年的岁月。刑满释放的西藏僧尼往往回到社会上，就会面临着各种困境和压力。政府不允许西藏政治犯僧尼回到寺院中继续学习佛法，而且经常性的骚扰他们的家人，从而导致释放出来的西藏政治犯们陆续地逃出西藏，踏上流亡的途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93运动举行第六届电脑培训班结业与新届开学典礼，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今天星期四上午在该组织的展览室里举行了第六届电脑培训班结业与第七届电脑培训班开学典礼。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部长苏南多耶和萨什师范大学校长强别查巴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今天的典礼。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会长阿瓦韦巴讲话时介绍了93运动在达仁斯拉建立以来到今天所得到的发展和成就。他说，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门的赞助下，在2000年新成立了电脑培训班，给一批又一批遭受中共迫害而被迫流亡印度的西藏前政治犯和政治犯家属以及家境困苦的社会青年提供现代科技知识。
我是说说平南路里啊，平顶把七十一屯大里啊，家里家姐，蒙古籍中国人配件，革命都就那就两国重要人。
阿万韦巴会长强调，藏人不仅要有为西藏争取自由的决心和毅力，同时要具备和增进现代化科技知识，因此培育大批在西藏没有获得正式教育的西藏前政治犯和有意愿继续就读的社会青年是93运动当前最大的目标。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部长苏南多耶和萨什师范大学校长强别查巴在典礼上发表讲话时一致鼓励结业和新一届的学生以丰富知识和发扬道德品质为重，为西藏流亡社区和所有藏人进行服务。之后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部长苏南多耶为第六届电脑培训班结业的学生颁发了结业证书，并为获得前三名成绩的学生颁发了奖品。其中获得第一名成绩的来自西藏首都拉萨的拉布茨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我这次得到了这个93的那个机会，所以呢他们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在西藏的时候我学习上不是那么很努力，因为我不知道学习是有那么大的怎么说嘛重要了，所以我到了这个国际寺以后，他们给了我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吃饭呀住宿什么的条件都很好的，所以我不能辜负他们的要求。我每天都想我自己的亲人，但是我没打算要回去，所以呢我到了，我94年到这里的，94年到至今的2006年，我是直接说的话，我是靠着西藏政府的，所以呢只要有机会我什么都可以奉献，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因为我们现在连自由都没有，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个国家了，所以谈不上我个人的什么希望，我要发财，我要什么，我谈不上这些。西藏能得到自由，那我的愿望是实现的。
据透露，新招收的93第七届电脑培训班学员共有19人，其中11人是西藏前政治犯，另外8人是政治犯家属和社会青年，共设有电脑、英文、藏文三门课，学期为一年。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六名从印度试图进入尼泊尔的藏人本周二在印尼边境摊果着遭到尼泊尔边防警察的拘捕，于本周三移交给尼泊尔移民事务所。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引述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主管楼珠朵基德证实发来消息说，本周二一辆乘坐25人的公共汽车从印度境内驶向尼泊尔边境地区摊果着时遭到边防警察的检查，其中六名藏人由于没有任何身份证明而被捕，于本周三转交给了尼泊尔移民事务所。据了解，本周二在印尼边境被捕的六名藏人分别是来自印度南部的两名僧人和一名学生，还有一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前往印度朝圣的藏人，其他两人是居住尼泊尔的藏人。虽然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工作人员正在同尼泊尔当局进行交涉，但是截止目前还没有任何释放的迹象。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